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4号，星期三。先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是6月4号，今天也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6周年纪念日。在美东时间的6月3号下午，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发表了声明，缅怀遇难者，批评中共隐瞒真相。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共一直试图掩盖天安门六四事件的真相，但是世界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勇敢的中国人。卢比奥说，他们在面对危险时展现的勇气表明，自由、民主和自治不仅仅是美国的原则，更是人类普世原则，这也是中共无法抹去的。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呢，是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的关于美中谈判。在6月3号深夜，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他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呢是非常强硬，极难达成协议，语气已经是相当激烈。金融时报指出，目前不清楚啊，川普的这番话是不是和近期和习近平的直接接触有关，但是显然美中高层之间的互动充满了不确定性。白宫新闻秘书长雷维特在周二表示，他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是不是遵守了贸易协议。他对记者说，很快呢会有一次领导人会谈，但是北京方面对于川普政府多次提到的领导人会谈始终保持沉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周二呢，在瑞士基金会的领导人峰会上，他说中共能否成为可靠的全球合作伙伴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贝森特同时也强调说，北京呢应该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而不是靠输出过剩的产品来稳定经济。那么在川普发文之前呢，美国已经对中共采取了多项出口还有签证方面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出口，限制中国获得一些芯片设计软件，对华为 Ascend 系列 AI 芯片呢又实施了新的管制，更加上还撤销了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所以说美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中对中共的压力呢正在加大。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说，中共对台湾可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进一步凸显出美中之间的矛盾。白宫政策副幕僚长米勒在5月30号的时候曾经表示说，川普政府正准备采取更多针对中共的行动。他在 CNN 的采访中说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还有一些在进行中，还有一些是在考虑中。那么如果中共继续对抗而不寻求合作的话，他说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对于上述的种种现象呢，中国问题专家王鹤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米勒的话呀直白地表达了川普政府的立场，如果中共不履行协议，不仅仅美中经贸关系会继续失衡，而且还会破坏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川普政府对于中共他并没有妥协的余地。那王鹤还认为，中共的拖延战术和欺骗策略是行不通的，中共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么呢，你就切实地履行90天的临时协议，取消非关税措施，确保稀土啊，这些关键的矿产对美国是有一个稳定的供应，来寻求更广泛的经贸协议，要么呢，你就干脆暂停期满后继续打关税战。王鹤还总结说，川普政府希望迫使中共可以履行这个90天的临时协议，但是如果中共是顽抗到底的话，美国其实它的弹药也很充足，也不怕贸易战再起。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你怎么看美中贸易战的走向呢？欢迎您留言，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钢铁铝的关税真的是飙到了50%了，但是有一个国家是暂时逃过一劫，哪个国家呢？6月3号，川普签署了行政令，从6月4号的凌晨开始，把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从25%啊，是猛提到了50%，说是为了防止倾销，为了保护美国产业，也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那么白宫说啊，说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呢，当时用232条，也就是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里面的232条，让钢铝进口量呢就下降了1/3，所以呢就让美国当地啊的钢铁产业新增了几千个岗位，而且还让大家的工资上涨，而且呢还拉来了100亿的投资建设新的钢厂。同时他就认为啊，说是关税导致的短期的物价波动应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行政令也是说英国钢铝暂时得到了豁免，仍然可以维持在25%这样的税率。之后怎么办呢？要看看英美之间的经济繁荣这个协议是怎么样落实的，怎么样执行的。那么同时呢，美国海关还说啊，说进口商如果是用欺骗的方法低报钢铝的含量，可能就会被罚巨款，也有可能会被禁止进口，甚至呢也有可能负刑事责任。路透社爆料说啊，川普总统想要用紧急权力削减关键矿产和武器法规，振兴美国的产业，对抗中国近期暂停稀土出口。所以通过这个消息，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么中美的贸易战不仅仅是关税方面在打，在供应链上啊也是针锋相对。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马斯克怒喷啊这个预算案，他认为这并不合理。结果呢，白宫是态度非常强硬啊，并不打算退让。科技大佬马斯克在6月3日在 X 平台炮轰，他说川普和共和党支持的这个预算和税收法案会让美国赤字暴增到2.5万亿。对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他回应了，他说总统知道马斯克的立场，但是呢，这个法案是庞大又美丽，总统是下定决心一定会支持到底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呢说马斯克的看法呢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同时约翰逊也说啊，他说人总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都不要放在心上。那约翰逊透露，他之前呢特意和马斯克通过一个电话聊了聊这个法案的内容。那么约翰逊他就猜测，马斯克很可能是因为法案取消了电动车税收抵免条款感到不满。参议院领袖约翰·图恩是这么说的，他说马斯克的担忧也有可能来自于预算办公室的评估，但是呢，这个预算办公室的评估是有问题的。白宫顾问纳瓦罗他说，这个评估呢，并没有把关税的新收入给计算在内。那么最近马斯克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说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支持川普政府的所有的政策的，他更希望政府机构呢能够更加的精简，少一些干预，效率就可以更高。还有一个消息是白宫呢要砍掉94亿元的拨款，45天内就可以砍出结论到底如何。CNN 爆料说，川普政府在6月3日向国会提了一个非常狠的方案，他说呢要收回94亿美元对外援助和公共广播资金，针对的呢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还有 PBS 还有呢国际开发署。这个叫做撤销方案，应该说是川普政府效率部的成本削减的计划。这个提案启动了45天的审议期，也就是说国会呢其实只要简单多数票通过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呢并不需要民主党议员的支持。白宫预算主管沃特说，众议院下周就会开始审议这个提案了。同时呢 ,NPR 和 PBS 这两个被削减资金的机构呢已经针对川普政府削减他们的资金的这个决定提起了诉讼。接下来还有一条消息是和中国大陆有关的。可能我们长居海外，对于中国的一些现状不是很清楚了。像在中国呢本土有一个叫做协警这样的岗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呢？就是它本身并不是警察，它是协助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可是呢它属于编制外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政策，是知情人士透露，他说中共公安系统呢计划在未来2年分阶段的把一部分辅警，也就是一部分协警转为编制内的公务员。这么做呢是为了缓解维稳的压力，整顿纪律换算的基层警力结构。公安部数据说，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的协警有超过120万人，这个数量占了公安一线人员的46%。但是啊，这份工作低薪高风险，导致人员流动大，积极性低，难以满足稳定压倒一切的所谓的中共的政治需要。有一位消息人士说，协警的工资不到正式警察的一半，在东北三省就更低了，干的呢却是高风险的任务，出了事儿还容易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呢，说实话哦，这个转编计划面临着财政难题。广东维权律师李安平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把上百万名协警纳入到编制是需要大幅度的提高工资的，还需要提供保险养老金，所以地方政府根本就吃不消，可能呢只能就是转一部分稳一部分。他还说呢，有一些地区的协警月薪不到3000元，生活很难维持，怨气和风险都在累积。旅澳学者胡志刚认为，这场改革是中共维稳转型的政治投资，是想要通过制度安排强化国家对社会治理的垄断能力。他说呢，这可不是单纯的劳动保障问题啊，这是体制自保。浙江律师蒋培他从经济角度也指出，他说长期来看一定会加重中共的财政负担，最终呢就可能会导致体制臃肿，资源内耗加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